你好，我是朱维刚，欢迎你继续跟我学习线性代数。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数值线性代数的迭代法，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迭代法求解线性方程组。大密度线性方程组的计算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快计算机的测试标准。2008年 IBM 为美国能源部 Los Alamos 国家实验室建造了名为 Roadrunner 的计算机系统，它的运算速度达到了 1.026 petaflop 每秒。按摩尔定律计算，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已经达到了200 petaflop。我国也早就进入了世界前列，并有望实现 1 exaflop 每秒，成为世界第一。可能你会有些疑惑，为什么我要在课程后期来讲数值线性代数呢？那是因为数值线性代数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是特别为计算机上进行线性代数计算服务的。可以说，它是研究矩阵运算算法的学科，偏向算法实践与工程设计。有了之前基础知识的铺垫后，学习数值线性代数会更有效，而且它是可以直接运用在计算机科学中的，比如在图像压缩中使用奇异值分解来节省内存，在深度学习中使用共轭梯度来加速神经网络的收敛。课程内容的前期一直都在用直接法来解线性方程组，比如高斯消元法，但在实践中，我们在面对复杂场景时，更多的会使用迭代法来求解，因为很多场景会用到大型稀疏矩阵。所以我打算在这里讲讲机器学习中的迭代法应用。这里需要注意，不是说直接法不重要，直接法解决了许多相对简单的问题，也是其他方法的基础。现在我就来说一说什么是迭代法。我们还是通过线性方程组 AX 等于 B 来看看。在这里我们分解 A， 使得 A 等于 S 解 T，代入等式后得出 SX 等于 TX 加 B， 这里我将它标注为等式1。按这样的方式持续下去，通过迭代的方法来解 SX， 这就类似于把复杂问题层层分解和简化，最终使得 SXK 加1等于 TXK 加 B 这个迭代等式成立，我将它标注为等式2。更具体一点来说，我们其实是从 X0 开始解 SX1 等于 TX0 加 B， 然后继续解 SX2 等于 TX1 加 B， 一直到 XK 加1非常接近 SK10， 又或者说残余值 RK 等于 B 减 AXK 接近0时迭代停止。由于线性方程组的复杂程度不同，这个过程经历几百次的迭代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迭代法的目标就是比消元法更快速的逼近真实解。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快速的逼近真实解呢？这里 A 等于 S 减 T， A 的分解成了关键。也就是说， A 的分解目标是每步的运算速度和收敛速度都要快，每步的运算速度取决于 S， 而收敛速度取决于错误 error EK。 这里的错误 EK 是 X 减 XK， 也就是说 X 和 XK 的差应该快速逼近零。我们把错误表示成 EK 加1等于S 负 1 T 1K， 它是等式2和1的差后得出的结果。迭代的每一步里，错误都会被 S 负 1 T 乘，如果 S 负 1 T 越小，那逼近0的速度就更快，在极端分解情况下， S 等于 A， T 等于0，那 AX 等于 B 又回来了。第一次迭代就能完成收敛，其中 S 负 1 T 等于0，但是这一次迭代的成本太高，我们回到了非迭代方式的原点，所以你也知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S 的选择成为了关键。那我们要如何在每一次迭代的速度和快速收敛之间做出平衡呢？我给你 S 选择的几种常见方法。第一种，雅可比方法， S 取 A 的对角部分。第二种，高斯塞德尔方法， S 取 A 的下三角部分包含对角。第三种， ILU 方法，S 等于 L 估计乘 U 估计。总体介绍了迭代法理论之后，我们就进入迭代法运用的实践环节。首先，我们先来试试使用雅可比方法解线性方程组。雅可比迭代法是众多迭代法中比较早且较简单的一种，所以作为迭代法的实践开篇比较合适。让我们设一个2乘2的线性方程组，这里公式运用比较多，你需要对照文稿查看。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文稿中方程组的解释 UV 等于20。现在我们就用雅可比方法来看看怎么解这个方程组。首先， 我们把线性方程组转换成矩阵形式。接着把 A 的对角线放在等式左边，得出 S 矩阵。其余部分移到等式右边，得出 T 矩阵。于是雅可比迭代就可以表示成这样的形式。现在是时候进行迭代了，我们从 U0 等于 V0 等于0开始。第一次迭代后，我们得到 U1 V1 等于2负1。第二次迭代后，我们得到 U2 V2 等于2分之3 0。第三次迭代后，得到 U3 V3 等于2负4分之1。第四次迭代后，得到 U4 V4 等于8分之15 0。第五次迭代后，我们得到 U5V5 等于2负16分之1。经过五次迭代后，发现收敛，因为2负16分之1接近真实解2 0。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错误等式 SEK 加1等于 TEK， 我们把 S 和 T 代入等式，得出文稿中的形式。计算 S 的逆矩阵和 T 相乘， S 负 1T， 得出1K 加1等于0二分之一，二分之一零 1K。 这里 S 的逆矩阵和 T 相乘， S 负 1T 有特征值二分之一和负二分之一，所以它的普半径是二分之一。这里的普半径是用来控制收敛的，所以非常重要。普半径从数学定义上是矩阵或者有间歇性算子的普半径，是指其特征值绝对值集合的上确界。是不是很难理解？具体普半径的概念你可以查互联网来获取，这里我还是用数学方法来简单表达一下，一看就能明白。 B 等于 S 负 1T 等于0二分之一，二分之一零。通过 S 的逆矩阵和 T 相乘， S 负 1T 我们得到 Lemma 的 max 等于二分之一，以及0二分之一，二分之一零矩阵的平方等于四分之一零，零四分之一。这里的特征值二分之一非常小，所以十次迭代后错误就很低了，二分之一的十次方等于1024分之一。而如果特征值是 0.99 或者 0.999， 那很显然迭代次数就要多得多，也就是说需要更多时间来做运算。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高斯 Seder 方法。高斯 Seder 迭代可以节约存储和加速迭代，每迭代一次只需一组存储单元，而雅可比迭代需要两组单元。S 取 A 的下三角部分，还是使用之前雅可比方法中的例子，我们得出方程组 UK 加1等于二分之一 VK 加2， VK 加1等于二分之一 UK 加1减1。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 UK 消失了，通过 VK 我们可以直接得到 UK 加1和 VK 加1。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两大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节约存储和加速迭代。接下来我们从 U0 等于 0， V0 等于负1来测试一下迭代。第一次迭代后得到 U1 V1 等于2分之3负4分之1。第二次迭代后得到 U2 V2 等于8分之5负16分之1。第三次迭代后得到 U3 V3 等于32分之63负64分之1。经过三次迭代后发现收敛，因为32分之63负64分之1接近真实解20。错误经过计算分别是负1、负4分之1、负16分之1、负64分之1，和刚才使用雅可比方法得出的错误2、2分之1、8分之1、32分之1。比较后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迭代次数还是收敛速度方面，高斯 Seder 方法比雅可比方法速度快，精确度也高得多。最后我们在高斯 Seder 方法上做个小调整，在迭代中引入一个参数 Omega， 即超松弛因子，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 Omega， 使得 S 负 1T 的普半径尽可能小，这个方法就叫做逐次超松弛方法。 SOR 方式的方程是 Omega AX 等于 Omega B， 矩阵 S 有 A 的对角线，对角线下是 Omega A， 等式右边 T 是 S 减 Omega A。 于是我们还是使用之前雅可比方法中的例子，得到 SOR 方程组。是不是看起来更复杂了？没关系，其实它只是在我们眼中看起来复杂，对计算机来说是没区别的，对 SOR 来说只是多了一个 Omega。 Omega 选择越好就越快，具体 Omega 的选择以及迭代的过程就不赘述了。我给你一个小提示，你可以在 Omega 大于1和 Omega 小于1两种情况下来多选择几个 Omega 进行尝试，最后你应该会得到一个结论。 第一，在欧米伽大于一时，欧米伽越大，迭代的次数就越多，收敛速度就越慢。欧米伽接近一时，迭代次数越小，收敛速度越快。第二，在欧米伽小于一时，欧米伽越小，迭代的次数就越多，收敛速度就越慢。欧米伽接近一时，迭代的次数越小，收敛速度越快。所以 SOR 迭代法的关键就是欧米伽的选择，它可以被看作是高斯塞德尔法的扩充。雅可比法、高斯塞德尔法以及 SOR 迭代法都是定常迭代法。接下来我讲一下和定常迭代法不同的另一类方法，也是实践中用的比较多的方法，共轭梯度法。它属于 Krylov 子空间方法。简单来说， Krylov 子空间方法是一种降维打击手段，是一种牺牲精度换取速度的方法。要讲共轭梯度法，我们要先解释一下共轭。共轭就是按一定的规律相配的一对，通俗点说就是孪生。轭是牛拉车用的木头，那什么是共轭关系呢？同时拉一辆车的两头牛就是共轭关系。我们根据这个定义再来解释一下共轭方向。向量 PQ 属于 R， 若满足条件 PAQ 等于0，则称 P 和 Q 关于 A 是共轭方向，或者 P 和 Q 关于 A 共轭。有了共轭和共轭方向概念后，再来看共轭梯度法就简单多了。它的出现不仅是为了解决梯度下降法的收敛速度慢，而且也避免了牛顿法需要存储和计算黑塞矩阵并求逆的缺点。好了，现在来看看共轭梯度算法，设 AX 等于 B， 其中 A 是一个实对称正定矩阵。首先设初始值 X0 为0，或者一个估计值，计算 R0 等于 B 减 AX0， 如果 R0 非常小，那 X0 就是结果，如果不是就继续。接下来设 P0 等于 R0，K 等于0，现在开始迭代循环，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这一系列的计算过程。最后返回的结果是 XK 加1。从算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共轭梯度法的优点是存储量小和具有不收敛性。如果你熟悉 MATLAB， 就会发现共轭梯度法的实现超级简单，只需要短短十几行代码。共轭梯度法经常被用在训练神经网络中，在实践中已经证明它是比梯度下降更有效的方法，因为就像刚才讲的，它不需要计算黑塞矩阵。那我现在就来讲一讲使用共轭梯度法的神经网络训练过程。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参数改进是重点，当然这也是所有神经网络训练的重点。这个过程是通过计算共轭梯度的训练方向，然后计算训练速率来实现的。在共轭梯度训练算法中，搜索是按共轭方向进行的，也就是说训练方向是共轭的，所以收敛速度比梯度下降要快。现在我们来看训练方向的计算方法。首先我们设置训练方向向量为 D， 然后定一个初始参数向量 W0，以及一个初始训练方向向量 D0 等于负 G0。 于是共轭梯度法构造出的训练方向可以表示成 DI 加1等于 GI 加1加上 DI 伽马 I， 其中 G 是梯度向量，伽马是共轭参数，参数通过这个表达式来更新和优化。通常训练速率 N 可使用单变量函数优化方法求得，WI 加1等于 WI 加上 DI NI。 好了，到这里数值线性代数的迭代法这一讲就结束了。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前面讲解的内容。首先我先解释了数值线性代数，接着再整体讲解的迭代方法，并通过一个线性方程组的例子，我运用迭代法中的几个比较著名的实践方法，雅可比方法、高斯塞德尔方法以及逐次超松弛方法来解这个线性方程组。最后我把共轭梯度法用在了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训练中。希望你在了解了数值线性代数后以及迭代法后，更多的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运用迭代法做矩阵运算。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学习其他在实践中使用的迭代法。练习时刻到了，这次继续使用第一篇线性方程组里的例子，你可以挑选任意一个迭代法来求解这个线性方程组。假设一个旅游团由孩子和大人组成，去程时他们一起坐大巴， 每个孩子的票价3元，大人票价 3.2 元，总共花费 118.4 元。回程时一起坐火车，每个孩子的票价 3.5 元，大人票价 3.6 元，总共花费 135.2 元。请问这个旅游团中有多少孩子和大人？设小孩人数为 x1， 大人人数为 x2，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方程组 3x1 加 3.2x2 等于 118.4， 3.5x1 加上 3.6x2 等于 135.2。 这个方程组的解释 x1 等于 16x2 等于22。你可以计算一下多少次迭代后它能收敛，也就是逼近真实解，以及它的错误 e 又分别是多少。欢迎在留言区晒出你的运算过程和结果，如果有收获，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见。